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联合国在乌克兰的人权监察员谴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平民和平民设施使用爆炸性武器和无差别攻击，称这个可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自从俄罗斯一个月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报告说，至少已经有1035名平民被打死，大约1650名平民受伤。该办公室说，在残酷无情的战争仍然进行之际，要得到确切的伤亡人数十分困难，但是肯定的是，乌克兰城市、乡镇和村落的死亡人数每日增加，平民的苦难在日益恶化。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团长马蒂尔达·博格纳说，最令人担忧的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广泛使用爆炸性武器。博格纳在乌克兰西部城市乌兹霍罗德的视像连接上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军队广泛地使用了导弹、重型炮弹、火箭弹以及其他爆炸性武器，并且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内或附近实施空袭。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3月25号在访问波兰期间赞扬了波兰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引发的难民危机的回应，同时美国表示俄罗斯似乎将它的军事攻势从乌克兰首都基辅转向乌克兰东部。拜登星期五在乌克兰边界附近会晤了波兰人道工作者和美国军人。拜登在熱書呼籲美國陸軍第82空降師的軍人會面時說，你們置身於民主與寡頭的戰鬥中，這些美國部隊為北約東側的其他北約部隊提供支持，這些國家包括了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拜登探望了駐波蘭美軍之後，在熱書呼贾西卡機場就人道局勢聽取匯報，他說他不能夠親眼烏克蘭看到這一場人道危機，令到他感到失望。
I can't see it firsthand like I have in other places. They will not let me understandably, I guess it, cross the border and take a look what's going on in.
他說他們不讓我，我想這個是可以理解的，越過邊界的話，看看在烏克蘭發生的情況。北約成員國波蘭接納了幾百萬的烏克蘭難民。拜登提到了俄羅斯總統普京時說，坦白地說，我認為這個人是一個戰爭罪犯。他補充說，我認為我們會符合這方面的法律定義。拜登之前就曾經說過普京是一個戰爭罪犯。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星期五將俄羅斯的卡巴斯基實驗室、中國的中國電信美洲有限公司和中国移动国际美国有限公司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设备和服务清单。去年根据2019年的一项法律授权，联邦通讯委员会将5间中国公司列入国家安全威胁清单，他们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能达、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卡巴斯基實驗室是第一個被列入這個清單的俄羅斯公司。
美國白宮一名高級官員星期五3月25號表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中國可能會向俄羅斯經濟提供一些支持，但會跳舞來到保持與歐洲和美國的經濟聯繫。美國已經發出警告說，如果北京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提供實質支持，或在面臨西方大規模制裁的情況下為莫斯科提供經濟生命線，將會面臨重大的後果。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主任普拉胡珀在一次網上小組討論中表示，離間中俄關係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就很難，但北京仍然會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動的戰爭感到不安。胡珀說，我認為我們不是太過可能會看到莫斯科和北京完全公開地團結起來，中國完全安心承受普京殘酷和劣的戰爭。
美國星期五呼籲聯合國對北韓實施更加嚴厲的制裁。此前北韓星期四試射了一枚至今為止最大的洲際彈道導彈，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誓言要擴大北韓的核戰威脅力，準備好與美國進行長期的對抗。 北韓各家傳媒報導了2017年以來進行的第一次遠程彈道導彈，南韓和日本都說他們偵測到這一枚導彈的發射，星期四的發射延長了今年一連串的武器示威活動。分析人士說，這些示威活動旨在迫使美國去接受北韓作為核大國的想法，並取消對他的經濟崩潰的嚴重制裁。在星期五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表示，美國將會提出一項更新和加強的安理會制裁決議，不過他拒絕具體說明這些新的措施可能會是甚麼。很明顯，保持沉默，希望北韓同樣表現出克制是一個失敗的策略。他說，聯合國安理會最初是在2006年北韓第一次核試驗爆炸之後對他實施制裁的。烏克蘭軍方的情報顯示，俄羅斯計劃在5月初，亦就是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日結束這一場烏克蘭戰爭。據法新社等多間的傳媒星期五3月25日報導，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表示，烏克蘭武裝部隊已經得到通知，這場戰爭必須在5月9日結束。這個日子是前蘇聯反法西斯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亦都是俄羅斯的一個全國性節日。消息來源說，俄羅斯政府的宣傳機構正在為今年的紀念活動進行籌備，而有關俄烏戰爭必須在這日之前結束的想法亦都是由此而產生的。烏克蘭軍方在聲明中指出，俄羅斯軍隊雖然遭受重大損失，部隊士氣低落，但是俄羅斯軍政領導集團依然未有拒絕結束這一場在烏克蘭的戰爭。聲明說，俄羅斯軍隊還在摧毀緊烏克蘭愛好和平的城鎮和村莊的基礎設施，肆意違反戰爭規則，無視國際人道法則的要求。反法西斯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全國性節日，每年這一日莫斯科紅牆都要舉行閱兵儀式。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多虧了普京，北約從老死亡去到滿血復活。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3月24日星期四說，北約領導人批准將會加強北約東翼的軍事態勢，並同意制定長期威脅和防禦計劃來到應對新的安全現實。在距離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北約老死亡的言論兩年多的時間內，由於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一記電擊，北約再次有了明確的戰略角色，滿血復活了。據美國之音記者思揚發自華盛頓報導，斯托爾滕貝格在北約領導人特別峰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說，由於俄羅斯無端入侵烏克蘭，北約30個國家的領導人批准在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同時，批准在這裡同烏克蘭接壤的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文尼亞等東南歐地區建立四個多國戰鬥群，以加強北約東翼的軍事力量。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歐盟與北約事務項目負責人艾爾曼拉加德克說，幾千人的兵力部署不足以威脅俄羅斯，但這個顯示北約威脅和抵禦俄羅斯的意願。他說，這個並不是要阻止俄羅斯人的潛在入侵，而是為了令人相信俄羅斯的入侵會被阻止，會遇到相當多的盟友的對抗。我們應該更加關注的是字裏行間的意義，這個就是北約樂於將它的態勢轉移到去東邊，而不是特別擔心北約在1997年同俄羅斯所達成的協議。北約同俄羅斯1997年簽署了並沒有約束力的北約俄羅斯基本協議，對雙方的互動和行為作出規定。星期四，在被問到北約的動作是否背離了北約俄羅斯基本協議時，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動就已經公然違背了北約俄羅斯基本協議的原則，背離了他原有的承諾。白宮在星期四的峰會之後發表聲明說，這四個新的戰鬥群的建立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亦即我們會集體防禦和捍衛
北约的每一寸土地。自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约东翼将有八个多国部队组成的战斗群。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北约就已经在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波兰建立了由坦克、防空、情报和监视单位提供支持的多国战斗群，任期被延长到去2023年9月的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领导人仲同意重新制定更为长期的威慑和防御计划来到应对新的安全现实。峰会之后的声明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几十年来欧洲和大西洋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打碎了欧洲的和平，并制造极大痛苦和破坏。斯托尔滕贝格列举了北约将会在东翼进行的海陆空军事部署情况，他说，在陆地上我们将会在联盟东部将会有更多准备就绪的部队，配备更多预先部署的装备和补给，而在空中呢，我们将会部署更多的战机，并加强我们的综合空中和导弹防御。在海上，我们将持续拥有航空母舰打击群、潜艇和大量的战舰。目前是北约东翼大约有40,000人的部队直接隶属北约指挥部，美国有100,000军力派驻到欧洲。除此之外，斯托滕贝格说，北约仲将会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和应对可能来自俄罗斯的生物化学和放射性武器以及核武器的能力。他说，今年6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将会有更详细的计划。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拉加德克说，北约的这些部署和安排对普京来说应该是一个噩梦。与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向北约和美国提出安全保障方案截然相反。根据2021年12月份俄罗斯公布安全保障的方案，俄罗斯要求北约国家有义务排除北约的进一步扩大，包括排除乌克兰加入，并放弃北约在乌克兰、东欧、高加索、中亚地区的任何军事活动，以及北约限制中短程导弹部署等。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星期三在大西洋理事会说，这一场危机是跨大西洋伙伴的非凡时刻，因为无论是向俄罗斯施压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定是制定加强北约东线的计划，北约都表现出团结和决心。他说，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北约成员国都站出来了，向东欧调动部队、舰船和战机，来确保我们共同应对盟国的安全需求。3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次大型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北约按了一次电掣，一个觉醒。马克龙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边境构成威胁，将会有助于明确北约的战略角色。这个同他在2019年有关北约一直言论形成对比的。当年的11月份，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说，北约正在经历老死亡。他说，一方面欧洲国家内部缺少战略的协调，另一方面北约国家当中美国和土耳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矛盾，这些都是北约的现状。他还警告欧洲，再也不能够依靠美国来保护北约盟友，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定位。马克龙的这番话当时在美欧激起强烈的反应，还遭到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严厉批评。不过俄罗斯则对马克龙的言论大加赞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将马克龙有关北约老死亡的讲法称为金玉良言，对北约现状的准确定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约成员国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马上启动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在联盟内部就其安全关注发起磋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拉加德克说，这个事例最能够体现北约不再处于老死亡状态。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规定，当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家认为任何一个盟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者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北约成员国就应该对此共同协商了。这个被视为仅次于公约第五条。第五条规定，一旦确认成员国受到攻击， 其他成員國將會作出即時的反應。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國際安全中心主任巴里·伯維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老死亡應該是馬克龍為了政治目的而發出的言論，他認為北約從來都沒有老死亡，而是隨著安全環境的改變，北約在一步步適應和調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不過普京的侵略行徑確實重振了北約，他說這個無疑有助於將北約和美國與所有歐洲成員國家聯合起來，不單止是北約，還包括芬蘭和瑞典。普京的威脅以某種方式喚醒歐洲，因此他們的國防開支增加了，還有其正在發生的一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場悲劇，但它在某種程度上令到歐洲國家更有動力為彼此的集體防禦做出更多的貢獻。美國蘭德公司蘭德空軍項目戰略與學說部主任高級政治學者拉佩爾科恩說，普京令到北約回歸到創建的初衷。他說，如果我們回到北約建立那時，北約第一任秘書長克斯廷斯伊斯梅曾經說過，北約的初衷就是令到蘇聯人出去，令美國人入來，讓德國人安分。如果你再看看北約的現狀，因為普京在烏克蘭的動作，他已經變成了讓俄羅斯人出去，讓美國人入來，讓德國壯大。斯托爾滕貝格星期四說，很多國家在峰會上宣布了自己增加國防開支的計劃，多年來歐洲國家一直都抵制來自美國的壓力和批評，抵制後者提出的將他的軍費開支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2% 以上的要求。最大的驚訝是來自德國，2月27日德國總理索爾茲在一次緊急會議上宣布，德國國防軍將會獲得1000億歐元的專項資金用於國防現代化，同時從今年開始，德國每年用於國防的開支將會超過本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 2%。 傳媒認為對德國來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德國從此將會被推上軍事強國的道路，而未來這個歐盟最大經濟體處理國際和安全問題的方式將會發生徹底的改變。蘭德公司的政治學家科恩說，這個是在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時代很難想像的。他說，現在很多人都希望德國能夠變得更加強大，擔負抗衡俄羅斯更大的角色。他說，按照目前的狀況，德國軍費將會成為歐洲國家之首。在德國宣布增加國防開支之後，丹麥、羅馬尼亞和波蘭也紛紛宣布將增加國防開支，另據報到意大利、荷蘭和西班牙等國家亦都將會提高軍費支出，從而達到北約規定的所有成員國將國民生產總值的 2% 用於國防的指導要求。預計英國、法國和加拿大亦都會表示將會考慮增加國防開支。北約成員位於波羅的海小國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則再次推動北約增加在他們的領土上的駐軍，並使之永久化。波羅的海三國領導人警告說，北約駐軍雖然得到加強，但是亦都難以抵禦俄羅斯的大規模入侵。拉脫維亞國防部長阿爾提斯伯克里克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如果我們想在遭到攻擊的第一時間就做好了保衛國民的準備，如果你想令到拉脫維亞公民與法國、英國、西班牙、德國公民一樣咁有安全感，咁樣北約就必須在這裏有永久性的駐軍，就必須在這裏配備更強火力和戰鬥力。不單止是北約，非北約盟國的歐洲其他國家也都在行動的。歐盟與北約有21個成員國是重合的，歐盟國家國防部長星期一3月21日在布魯塞爾通過一項期待已久的戰略指南，強調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大力強化歐盟的防衛和戰備。在重新改寫過的文件中，戰略指南首次直接點名俄羅斯為侵略者，而且對歐洲構成威脅。歐盟戰略指南計劃組建一支5000人的歐盟快速部署部隊，以便在2025年前在並沒有民意支撐的情況之下迅速部署這支無快化的部隊。除此之外，北約還有進一步擴大可能性，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瑞士放棄中立國家地位，加入針對俄羅斯的制裁， 歐洲中立國芬蘭和瑞典在冷戰期間與冷戰之後的幾十年中都對自己的中立國地位從來沒有動搖過，但是俄羅斯大軍入侵烏克蘭的事件卻改變了這兩個國家民眾的安全觀，他們願意並要求加入北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報導。烏克蘭戰事已經持續了成一個月，未見有終結的跡象，全球各地都關注當地情況，包括香港記者在內亦都有到烏克蘭及鄰近的波蘭採訪，近距離去觀察戰事的發展和難民的情況。在烏克蘭採訪的香港記者陳子旭講到當地危險和守望相助，而在波蘭的胡展則看到難民的苦況和希望。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身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大約一個星期的香港記者陳子旭在接受訪問期間忽然說要暫停一陣，原來是旁邊的日本紀錄片記者提醒他已經是晚上七點，要將燈光較暗，以防有追擊手對他們開火或者有任何危險。
夜晚發片中宵禁後呢，其實就理論上就政府就強烈建議你啦，就呢度熄燈。即係舉個例子，如果假設你同我做 FaceTime 啦，呢度嘅八點鐘之後咧，你係唔會見到我，因為係熄燈。
佢話佢之前身處烏克蘭西部最大城市利沃夫，當地聚集過千個記者，但好多唔會再向東邊進發。雖然當地時常都有空襲警報，會令人有恐懼感，但唔少人生活如常，可以買咖啡同去餐廳食飯。但當他轉到基庫，見到市內的商業活動幾乎是零，只有超級市場在運作。在每日晚上八點到第二日朝頭早七點的宵禁令之下，超市五點鐘就會關門。據他觀察，基庫是大城市，在戰火之下，接近一半人口已經逃離，街上好少細路。市面未至於嚴重炸爛，但到處都是受震波影響碎裂的玻璃。他在基庫見到最多的是由當地部隊設立的路障，揸車每五分鐘左右就會遇到一個，要檢查佢嘅證件。因為有唔少所謂嘅破壞者偷偷進入市內，拍攝路障位置或者偷運武器。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實施軍事宵禁，時間由24到36小時不等。陳子旭身處幾乎外圍嘅伊爾平，之前戰況甚為激烈。佢話佢持有國際記者聯盟嘅證件，又有烏克蘭國防部嘅記者認證，雖然喺軍事宵禁期間可以出外，但路上的軍人都會勸告他回到安全地方。
整個氣氛都比較緊張，你可以說這裡其實基本上可能只是宵禁的，你會宵禁的時候，因為整個城市實在太靜了，你都會見到基本上的槍聲，即間中你會聽到零星槍聲。
陳子旭說開戰初期，市民在地鐵站暫避的情景已經不復再，留下的人都會在不同形式上面幫忙，例如是幫助軍隊為他們煮食。現時烏克蘭西邊到基庫的鐵路仍然在運作，貨品仍然可以運入基庫，雖然很多東西都缺貨，但超市仍然可以買到煙肉。
因為開戰的頭一個禮拜，那些人就比較恐懼，但是現在留得在這裡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準備。
他又說
其實在這裡久了，我想你如果你過來住兩天，你就會分得清在哪邊海邊邊，即是烏克蘭軍開火還是俄軍開火，開在海邊正。其實即是想真的都挺荒謬的，即是你這裡的人識分 是步槍聲、手槍聲，還是即是一個是在炮火陣地開炮，還是哪邊開炮，有沒有擊中東西，其實都聽得出的聲音。
炮火容易分辨，懷疑是俄羅斯放出的假新聞反而是難題。陳子旭說經常會有傳言說俄軍今日會攻入基庫，聽日會使用核武器，導致人心惶惶。戰事已經持續一個月，不少人相當厭戰，希望丈夫、男朋友、兒子、孫子早日回家。除了烏克蘭人保衛國家，亦都有外國人入境參軍。陳子旭坐通宵火車入境，車上面有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荷蘭人，希望幫忙作戰。兩個人都有接受軍事訓練，但感到資訊混亂，不清楚應該申請什麼文件或者去哪裡報到。陳子旭說荷蘭人終於到基庫軍營報到之後，被問到有沒有實戰經驗，他說沒有。
個長官就同佢講：哦，咁啊，你可以翻屋企 ，we don't need you 咁樣。
而西班牙人有喺伊拉克服役嘅經驗，於是就被接受。陳子旭話：將唔同國家、唔同背景嘅人納入指揮體制係一件難事。同時，唔少烏克蘭人都想參軍，亦都唔係所有人都會被接受。進入烏克蘭嘅人少，逃離烏克蘭嘅就有高達300萬人，當中有200多萬去咗鄰近嘅波蘭。香港記者胡展由台灣出發，喺3月18日到達波蘭。佢有一次喺洛斯拉夫嘅車站見到一個烏克蘭難民，好似係終於到達咗佢要到嘅目的地，見到希望。
跟住見黑咗嗰啲義工路咁啊，啲義工話：喂，你唔嚟飲杯嘢先啊！哇，個車成個崩佢咁啊，下行嘅。
胡展話：通常難民嚟到華沙之後，幾日之後等到相關文件就會離開，轉到下一個地方。佢聽過當地教會人士話，依家離開烏克蘭嘅都有一定經濟能力，例如一啲難民有親人喺外地，清楚自己要去邊度。亦都有啲係一班難民，當中有處事成熟嘅人，清楚要申請咩文件，問題唔大。但佢都見到有一家難民，包括媽媽、12歲嘅女同4歲嘅弟弟，喺華沙中央車站住咗8日。是一件颇罕有的事，因为想留在波兰的人应该不太难找到热心的波兰人接待他们回家。他亦都见过两个乌克兰少女身上没有护照，想转到加拿大，因为有亲人在那里，但又没有他们的联络方法。在难民营有西班牙义工建议少女去西班牙，结果他们接受了。但胡展担心他们不懂西班牙语，连西班牙首都在哪里的基本知识都没有。令胡展感到庆幸的是，他访问了几位乌克兰母亲，都说到了波兰几日，细路仔已经安排了去幼稚园上堂。胡展曾经采访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形容华沙中央车站仿如香港理工大学被围困时的情况，车站入面全部都是人，有一阵酸馊味道。他指的是一班人被迫暂时在一个地方逗留，卫生情况不太好，到处都是外界捐赠给难民使用的物资。
我覺得係有啲有好都幾有呢、這個香港理大幾時咁嘅，即係尤其是望住啲物資站，即係尤其是我有去幾多個難民營咁樣啦，即係望住啲難民營嗰啲物資站咧，喂，完全係玻璃同中大嚟嘅，即係嗰啲既視感出曬嚟啦。
佢又話：，
不如人哋要打仗先至會出現個咁樣嘅資源站，先出現咁樣嘅規模嘅。嘅嘢，喂！我哋當年2019年究竟係經歷緊啲乜嘢嘢，先會出現啲類似嘅場面咧？
佢又話：佢同難民介紹自己嘅時候，會話自己係嚟自台灣嘅記者。慢慢同對方講咗一陣，先會透露自己本來係住喺香港，後來先因為安全原因搬到台灣。
我覺得烏克蘭人啲難民係知道台灣嘅，即係一講起台灣，佢哋都會有反應嘅。係啦，跟住佢講喺香港都知道香港發生過咩事咁樣嘅，咁係咯，同埋因為可能我問咗啲問題，我少不免要講自己經歷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對香港啲，佢哋對香港嗰啲嘢係有認知嘅。
胡展回想到佢自己好在意問關於烏克蘭人身份嘅問題，點解佢哋覺得自己同俄羅斯人係有分別嘅？有啲人會答係因為細個嘅時候睇過嘅一本小說或者係聽過嘅歌。
昨天有一個是跟我說話，因為他媽媽是說烏克蘭語的，所以他一直都大，他由小到大那個 region 看那些電視，即那些都是俄羅斯的 stereotype 電視，就會說喂，俄羅斯即他們會不斷灌輸，就說烏克蘭語呢就是賤種，說烏克蘭語就是垃圾，說烏克蘭語就是沒有文化，那他就會覺得啊，沒理由啊，我媽由小到大都說烏克蘭語，为什么我妈讲完语言就会没文化，就会贱种，就会垃圾呢？跟着会引起他的 research， 跟着慢慢就会发觉啊，原来不是的，原来不是这样的事的，即是他发觉就是原来我这些是 stereotype 来的，他们想令到我们觉得自己不乌克兰人。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仍然未受控，星期四新增超过13000宗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08万人染疫。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最新五大社会指标显示，繁荣指标下跌到去3.98分，创1997年6月有纪录以来的新低。安定指标亦录得显著跌幅，只有3.91分。
創造一年半以來的新低。有前區議員批評港府防疫政策朝令夕改，導致市面蕭條、市民恐慌，數字反映連一向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市民都開始對防疫政策失去信心，認為相關指標是對當權者的警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接近三个月，星期四即是3月24号新增超过13000宗确诊，再多201宗死亡个案，连续第六日少于20000宗确诊，累计超过108万人染疫，死亡个案一共6557宗，整体死亡率是 0.6%。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3月22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繁荣、安定、自由、法治、民主五大核心社会指标最新民调结果。这项调查在3月7号至11号进行，以电话随机访问1000位18岁或者以上操粤语的香港居民。结果显示以10分为满分，五项指标全部不合格，通通低于5分的合格水平，其中自由指标得分最高是 4.92 分，其次是法治指标得 4.36 分，繁荣和民主指标同样是得到 3.98 分，最后是安定指标只有 3.91 分。繁荣和安定指标对比上个月的调查同样录得显著跌幅，分别下跌 0.99 和 1.03 分，其中繁荣指标更加创1997年6月主权移交以来的新低纪录，安定指标亦都创一年半以来的新低。出席记者会的前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表示，繁荣指标创1997年以来的新低，反映一些向来支持政府抱住繁荣稳定为目标的建制派人士亦都开始对政府的抗疫政策失去信心，他认为相关指标是给当权者的警号。
咁呢個絕對咧係俾緊當權者，特別係香港政府咧，係一個警號嚟嘅，即係代表緊一啲保守嘅人士啦，一向支持政府、支持繁榮穩穩定嘅人士咧，對住近期咧政府嘅一啲施政咧，特別係可能防疫政策咧，係失去信心。短期裏面咧就睇唔到香港咧係可以迅速咁回復翻咧繁榮穩定啦。如果大家理解咧，就可能一般民主派嘅人士咧，或者支持者咧，就傾向會睇咧，就係民主啦、自由同埋法治嘅指數嘅。但係你睇到今次咧，連建制派嘅支持者咧，對於政府嘅施政咧，亦都唔太滿意啊。所以咧，直接就反映咗繁榮同埋穩定呢兩個嘅指標上面啦。
余德宝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导致百业萧条，失业率创新高至到 4.1%， 令到很多建制派人士包括政商界、立法会议员和一般市民都批评政府防疫政策失误，导致疫情严峻，短期内都不会做到政府所说的清零，很多市民都觉得回复繁荣可能遥遥无期。
大家亦都心中有數，呢一次嘅疫情咧仍然係嚴重，每日係講緊過萬宗嘅個案，短期裏邊咧睇唔到疫情係會可以咧做到政府所講嘅清零或者係動態清零，感覺上咧要令到香港回復翻繁榮咧，仍然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所以某程度上，就算政府最近啦做咗啲措施或者係政策咧，係希望係可以穩定翻。即係市民的心，包括啦保就業的政策啦、臨時失業補助計劃啦、消費券計劃都好咧，呢啲去輔助業界啦、市民振興經濟。
余德寶認為，政府推出多項支援受影響行業的政策，包括保就業基金、臨時失業支援、消費券等等，可能令到下個月的繁榮指標短暫上升，但是對長期受影響的市民和業界來講，這些政策只是杯水車薪。他認為香港重建繁榮或者需要更長時間。余德宝表示，安定指标下跌亦都反映市民觉得社会不安定，他认为这些不安定的因素是由于政府朝令夕改的防疫政策，包括全民强检、禁足的谣言，导致市民恐慌性抢购。
其实即是香港很少出现抢购潮，但是就因为这些消息 一出咧，市民就要忙於去搶廁紙啊，忙於去搶防疫物資，或者咧，甚至係要趕尾班車去剪頭髮。咁呢啲都係一啲不安定嘅感覺嚟嘅。咁相比起早幾次嘅疫情咧，呢一次政府嘅政策朝令夕改咧，基本上係差唔多幾日就發生一次，包括突然之間就係煞停呢個全民強檢啦，包括咧。就是限聚令的鬆緊不斷在改，有陣時八人，有陣時二人，有陣時四人，或者突然之間關閉或者開放呢個飯入啦，停晚市等等，相信咧好多市民或者業界咧都係感覺到好憂慮同埋不安定。
余德寶表示，特首林鄭月娥應對謠言的表現不理想，即是叫市民不好聽、不好信、不好睇，完全不能夠釋除市民的疑慮。
即係點解政府唔能夠係去壓止或者係澄清呢啲咁嘅謠言呢？原因係政府過去咧多次就喺度即係製造呢個謠言，或者係誤導咗市民啦。即係今日嘅我打到昨日的我，即係例如佢可能幾日前就講到明唔會禁晚市，但係幾日後咧就進行禁晚市啦。咁所以產生咧就是、市民之間同政府之間有一定嘅不信任咯。咁所以有啲咩建議俾政府呢？就是政府日後嘅政策必須要係要更加統一同埋準確啦，咁先能夠挽回到市民對政府嘅信心，大家先會即係能夠生活安定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安定繁荣是香港八十年代初期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背后最重要的政治论述。钟建华表示，香港民研前身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1997年6月底主权移交之前进行同类民调的时候，繁荣指标当时高居榜首，获得8.05 的高分，亦都是唯一一项指标曾经得到8分以上。但是经过25年，至今次的调查跌到一半都没有，只有3.98分，反映北京对一国两制繁荣安定的论述相当失败。其余四项指标亦都跟1997年的调查相比差一大截。
咁就话由最高最低之间得一半都不够。啊！亦都係最即係可能如，如果你話北京40年來嘅一個主要論述都係安定繁榮嘅話咧，咁呢個真係
失敗，
好失敗啦！真係啊！即係你最強調嗰兩個，一個就3.98，一個就3.91。咁其實就即係好明顯，即係你講得更漂亮都冇用啊！而且我亦都睇翻啲資料啦，呢五個指標即係全部都試過7分或者即係除咗民主之外啦嚇。全部另外四個，除了剛才講的繁榮8.05分最高之外，另外那三個自由、法治和這個安定都曾經去到7分以上的、啊、即而且呢就其中有幾個呢都是在97，都是同樣在97年最後一次的民調裏面比較高分的。那你看到個情況了，那這個呢都是一個即是很不幸的結果。
钟建华认为部分指标的下跌是受到疫情影响，但是难免令人忧虑香港的前路。他认为就算今年七月换特首和政府换届，都未必能够即时带来新的转变。
特首选举其实是我相信跟12月底的立法会选举一样，大家都是
躺平
的多的，都是关我什么事呢？即係而家都唔知邊個出嚟選，而家爆咗幾個出嚟都唔知乜人嚟㗎咁樣嚇。當然大家知道嗰幾個唔會有機啦，咁但係就算有機嗰啲咁，大家都對嗰班人唔會有太大期望㗎啦。咁好坦白講係嘛？咁所以我相信短期唔會有啲咩好重要嘅因素會影響，會令到個啲指標升嘅。不過如果你要整體改變香港嘅社會氣氛同埋令到香港人有盼望嘅話咧，我覺得即係過去幾年，特區政府的施政以至北京的對港政策 是一個最關鍵因素的。我也不是今天才說的了，就是北京對港政策的長期錯誤是造成了就是 這段時間，不單止這一兩年，就是10多年來香港內部爭議不斷。
经营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港府应对第五波疫情的策略冇因应 Omicron 变种病毒传播率极高但是重症率较少的特性，只是沿用过去停市停业、围封社区、要求市民强制检测的政策，导致市面百业萧条，但是确诊数字仍然出现几何式的增幅。任伟豪认为港府应对第五波疫情的表现在两年几以来是最差，不单止令到市民觉得繁荣安定受到影响，甚至引起恐慌。他担心短期内都难以挽回市民的信心，香港回复繁荣可能遥遥无期。
几样嘢，第一就是防疫的措施收到最紧啦，咁第二样咧就是市民的恐惧咧，亦都去到好高峰啦，最高峰啦，我形容系，因为个数字俾人睇到真系好高啦。咁市民点解咁恐慌咧？就是其实之前政府不斷去即係有唔用唔同嘅方法去嚇驚啲市民啦，咁佢目的就係谷針啦 ，OK， 咁市民咪真係驚咯，咁啊真係會嚇驚咗佢哋之後，佢哋唔敢出街，咁咪唔敢做任何經濟活動。我都好擔心嚟緊嘅日子，即係 keep 住嗰個數都係一萬附近或者幾千嘅話，市民係咪都係仲係唔敢出街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都好大劑嘅，因為就算陳茂波又推出呢一個嘅消費券啦，跟住又推出呢一個嘅保就業嘅措施啦，但係個經濟都係反彈唔到嘅話咧，咁基本上香港以後咧都唔會再見到佢再繁榮噶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普京侵烏戰爭困局亦都成為習近平的困境，兩位獨裁者戰前在北京的高調亮相令人懷疑習近平參與了普京的陰謀，中國疫情的突然逆轉令到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部署的動態清零模式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由此引發經濟政治的巨大代價，難免損害習近平的聲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另外最令人擔憂的是在戰爭和疫情陰影籠罩下的經濟形勢，就連中共官員和媒體都或明或暗地承認，去年下半年習近平圍繞共同富裕推出的監管、清理、限制、整頓等措施，在權力的任性需要中共付出代價來到糾偏。中國網上流傳就是股災十年一遇、戰爭五十年一遇、疫情八年一遇，而三者同時發生為千年一遇，就恰逢習近平欲圖大業的今年，普京的威權禍害如何連累習近平的極權體制呢？中國疫情反彈將會令到習近平付出何種的代價呢？嚴峻的經濟前景會不會導致習近平二十大突破任期制出現變數呢？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表示，在俄羅斯烏克蘭問題上面，中國至今拒不予以譴責，這些反映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個人的道德水準的問題。
我覺得習近平的知識和習近平的道德水準，還有習近平對問題的看法，讓他意識不到這是個非常尷尬。你知道尷尬這個東西，是對那種有修養的、有知識的、有廉恥心的人。
王君濤說，他覺得習近平的知識和習近平的道德水準，還有習近平對問題的看法，令到他意識不到這些是非常尷尬的。你知道尷尬這件事是對這種有修養的、有知識的、有廉恥心的人，你說他可能一件事好像講了一句假話，或者得不到人心，他就要強詞奪理，可能會感到尷尬，感到不好意思。習近平這種人和趙立堅這種人，他們是沒有這種羞恥感的，所以他覺得他們不會覺得尷尬的，不會覺得尷尬會比覺得尷尬，他覺得對人類、對中國是危害更大的。這個就是表明他們繼續要按照自己原來的方式去做。但是你說習近平真的敢支持俄羅斯嗎？當全世界主要國家和多數國家都表示反對，那他又不敢。實際上你要說趙立堅是一個戰狼，那些是一個無牙的狼，日日就好像狼一樣擺出狼的姿態在那裡叫，習近平就是一個雞賊，你看他一陣要支持就想不封頂，一看形勢不好就想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被揭露出來之後，現在又想 俾自己揾一個台階嚟到下，其他有羞恥心嘅都會感到唔好意思。佢並冇乜嘢唔好意思，佢仲話全世界多數人都支持佢，所以佢覺得用尷尬呢個詞令到大家嚟到實際上係假定就咁，係個有羞恥心嘅人，但係佢並冇。去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大幅下跌，隨著外部嘅因素，有消息指出中共內部將會原因歸咎於習近平嘅折騰。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過去嘅大半年，習近平出重手打擊民營企業同市場經濟，對於經濟下行難辭其咎。共同富裕消息匿跡講明，習近平政策遭受到抵制，係佢權力被削弱嘅標誌。
当然，中国经济形势这么严峻，除了疫情的因素之外，习近平的折腾是难辞其咎。尤其是过去这大半年经济增长率的下跌，那你就不能再归咎疫情了，因为疫情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你为什么过去这大半年还在下跌呢？
胡平话：当然，中国经济形势咁严峻，除了疫情因素之外，习近平的折腾是难辞其咎的，尤其是过去这大半年。經濟增長率的下跌就不能夠再歸咎於疫情了，因為疫情已經持續了兩年多，為什麼過去這大半年還在跌呢？當然就只能夠歸咎於習近平的折騰。過去這大半年，習近平出重手四面出擊，嚴重打擊了民營企業，打擊了市場經濟。大家看到的就是在鄧江湖的時代，那些活躍的民營企業家目前個個都銷聲匿跡了。習近平的這種折騰當然也都遭受到了體制內包括黨內的抵制。大家看到的就是去年習近平高調提出的共同富裕，到了今年就沒有幾個人再提了，就說明習近平他是迫於壓力不得不做出這種的讓步，沒辦法不降低他所謂的強力監管打壓民企的力度。另外他也都知道，如果再不釋放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的活力，咁麻煩就大啦，所以同目前當局喺經濟政策方面進行嘅調整相伴隨嘅嗰、那個就必定就係習近平嘅政策遭受到抵制，佢冇辦法唔收斂，呢啲就係習近平權力被削弱嘅一個標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鄧江湖等領導人無不倡導尊重經濟規律，唯有習近平獨拋前任成功嘅經驗。直至返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治国的模式，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习近平知识上的局限和政治上的狭隘必然会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
对，其实说到底呢，这就是邓小平就是批评过毛泽东时期呢，就政治上瞎指挥。这个我们得说啊，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些问题，邓小平都已经代表共产党回答过，就是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和教训的时候。
王君涛话，其实讲到底，这个就是邓小平批评过毛泽东时期政治上面的核指挥。其实刚才你讲到的这些问题，邓小平都已经代表共产党回答过，就是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和教训的时候，邓小平一辈子跟住毛泽东是搞政治的，你看他在军队里面的政委，他实际上是并没有担任过业务干部，他搞了一辈子的政道，到他七十几岁重新复出的时候，他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共产党做什么什么就搞不好的。所以他从科技教育出来的时候就说，研究就给科学家去搞，党委做做后勤就得了，这样呢要耕地的话要俾农民去种，企业呢要俾企业家去办，要小政府大社会，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但系实际佢嘅中心就系话，乜嘢事都要交俾办呢个事嘅人去管，党唔好管呢啲事。而且佢喺总结嘅时候就话，喺第一个决议就讲过毛泽东个人意志。盲目咁樣指揮去用政治去干擾經濟規律，其實習近平今日所犯嘅呢啲嘅嘢，鄧小平都喺毛澤東嘅時候，而你要知道佢係跟住毛澤東犯過呢啲錯誤嘅。現時習近平又喺度重新犯過呢個錯誤，呢度裏邊有意識形態嘅原因，有佢嘅政治嘅野心，想做一番千秋嘅大業嘅決心，亦都係出嚟出於獨裁政治嘅需要，佢必須要將所有嘅資源都集中起来，防止自己的政敌用来去颠覆自己。但是无论怎样， 習近平出於自己知識上面的短視、知識上面的局限和政治上這種狹隘的需要，肯定會給中國的經濟帶來巨大的災難。習近平內政外交的失誤，令到中國在烏克蘭戰爭、疫情以及經濟方面面臨多重的壓力，而中共黨內外已經開始出現不滿之聲。對此，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雖然中共內部已經出現反對的聲音，但是在中共的極權專制的制度之下，難以積聚力量形成反對習近平的勢頭。
習近平的倒行逆施，不要说在民间社会，就在体制内，就在党内，就在党内的高层，那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但是问题在于呢，中共的体制那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
胡平话，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唔好话喺民间社会，就喺体制内，就喺党内，佢喺党内嘅高层。那些都引起了廣泛的不滿，但是問題是在於中共的體制就是一個專制的體制，就是一個獨裁的體制，而習近平上台又強化了這種的體制，所以目前的問題還是在於中共的內部，在體制內，在高層有沒有反習的力量，有沒有有想換人做一下來到看的這種聲音。問題是在於這些聲音、這些力量能夠互通聲氣，互相匯合，形成一種可見的力量，從而打破現有制度對他們的這種約束，能夠發動一場有效的集體行動，這些才能夠改變局面。否則的話，反對的人就算再多，就好像斯大林晚年，好像毛澤東晚年，只要他們還是生存住，還有那口氣，他們就依然可以維持他們的個人的獨裁。所以關鍵是這些反對的力量能不能夠採取有效的行動，這些才是關鍵。离气候仲远，但是从这些声音，大家可以感觉到党内确实有这种声音，而在这里互相汇集，有这样几个互通声色的作用，它当然是采取共同行动的一个前奏，少不到这一个步骤，但是关键是你还要走出下面这一步才能够解决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對全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同時中國也面臨諸多重大問題或挑戰，從新冠疫情的應對戰略到經濟發展的路徑，中國面臨怎樣的經濟政治學或者制度挑戰呢？多年來研究中國重大政治經濟學和制度問題的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和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許成剛博士就這樣的問題提出了他直言不諱的詳細見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八字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國國內外諸多觀察家看起來，當今世界上令到各國最痛苦的問題莫過於源自於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即所謂的 COVID-19 疫情。中國的防疫做法從一開始的竭力隱瞞，到隨後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將人民生命安全作為代價的防疫政策和做法，令到世界各國驚訝，不驚訝的國家可能只有北韓。這些是為什麼呢？許成剛博士指出，他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從制度著眼。中國的制度是集權主義制度，也就是一個黨一個領袖，就是中國當局所公開宣揚的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必須領導一切，黨就必須聽命於一錘定音的領袖，將社會所有的一切都控制起來。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通過自上而下發命令操控官僚機構運作，制度決定了他只能夠管一件事，要他同時管幾件事，譬如既要控制疫情又要照顧民生或者維持經濟發展的話，那那幾件事他就管不到，全要搞和了。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應對的問題上面，中國集權主義制度再次暴露了它的死結。而同時，當今中國雖然有種種大大小小的問題，但中國畢竟在過去大約40年的時間裏面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如何來到看中國的這種驚人的發展呢？換句話來說，中國是否走出了一條有別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道路呢？在許成剛博士看來，這個問題的靠譜答案是清楚明瞭，就是沒有。 以下是许成光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一部分。许博士表达的观点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文，武汉的肺炎疫情爆发的一开始，也就是在2020年2月7日，许教授就发表文章，标题是武汉的疫情暴露的制度问题。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譬如美英法德，因为是不发达国家印度，都未能够幸免于疫情。目前假如要是有人批评当初许教授太少见多怪，将疫情胡乱怪罪到中国的制度，那许教授要如何来到反驳呢？
实际上那篇文章的写的时间呢，是这个2020年1月，发表的晚了。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是疫情才刚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到外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后来传开了以后面对的问题呢，有重大的本质上的差别。
许成光答话，实际上当年那篇文章写的时间是在2020年1月，文章是后来发表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刚发生，还没有传到外边，那个时候的问题和后来疫情传开之后的问题有着重大的本质性的差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时候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好的政策来到使到它大大延缓向全世界扩散的速度，这些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当时它说的是防止扩散，为什么当时未能够防止扩散呢？这个就是它当时分析的问题。他表示这些是制度造成的，为什么在一个集权制度下会造成疫情不能够及时的控制住，不能及时的防止它的扩散呢？那么就返回到了他前面分析的道理上面。他前面分析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集权主义大一统的官僚制度，它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它的下级既没有权力，亦都没有动力去主动采取措施来到应对突发事件，而且它甚至亦都没有动力主动去全面这样报告突发事件。尤其是当这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因为地方官员在执行的时候都是执行上级的最重要的命令，当突然其来了一件事的时候，上级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要影响全局的事，这些都是上级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上级给的命令是做其他的事，所以下级就有各种各样的动力来到隐瞒这些这样的突发事件。因此这种制造就导致了对突发事件反应很慢，而且层层的官员都有动力来到隐瞒。当年他写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当年苏联发生的核事故，那个事故其实跟中国是一样的，这里的性质不同的就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传染病，在武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之后，这些传染病迅速地将疫情扩散到了全世界。因为当时武汉和全国的交通，以及武汉和世界的交通，中国和世界的交通都没有及时切断，就导致了它迅速向全世界扩散，这些才有了后面的问题。至于疫情在全世界扩散之后，世界各国的反应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是需要学习的，在很多的经验教训背后亦都有了制度的影响。制度的影响就是你在好像中国这样的集权的制度之下，他们刚刚才说了他的合法性是来自他的业绩，就是当权者力图要显示给百姓看的一件成就。假如是在民主制度之下，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选民的投票，由于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选民的投票，因此政客如何来到对待选民，如何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面对疫情的时候，你必须是面对选民是怎样看的，选民愿不愿意你大规模封锁。所以大家看到各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做法，如果大家看到的是民主制度的国家，实际上他们需要了解的是当地的选民要的是什么东西，这些跟这个相关的。当记者又问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成熟，虽然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种局面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以上是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